我们经常能够听到有人抱怨，尤其是年岁大的人说现在世心日下，人心不古。哎，这话什么意思呢？就说现在社会上啊，这风气越来越差，人家思想越来越复杂，不再像过去的人那么单纯。特别是对于我们当下这个时代来说呀，这话说的也没错啊。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呢，我们很多人越来越重视啊物质上的享受，在精神追求方面啊，有时候停滞不前，甚至退步，一个张口闭口的把钱和利益都挂在嘴边上。在职场和生活当中呢，你处处能看着那个勾心斗角啊，互相算计。那么为了能够在这个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呢，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成为我们以前说的那个小心眼儿。而一旦自己被别人挂上小心眼儿这个标签呢，那就不可避免会给你的人际关系造成障碍。你看我们平时身边有哪个人大伙说的是小心眼儿的话，所有人都刻意躲着他。为什么呢？就是你跟小心眼儿的人交往啊，会比跟其他人累得多。你得呢注意自己说话方式，别随便开玩笑，没事哪句话他就上心了，就容易跟你翻脸。其次呢，他们干什么事呢都愿意算计，愿意计较。一旦呢小心眼儿人认为你侵犯到他的利益，不说跟你拼命吧，但麻烦事是少不了的。总之呢，小心眼儿是什么？一个不能吃亏的主，只有你去迁就他，没有他照顾你的时候。所以说呢，大多数人呢是不愿意跟小心眼儿的人相处的。所以这小心眼儿不仅仅是低情商群体中一员，而且也是最不招人待见的那一类人。我想呢，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对大多数人呢对小心眼儿这种认知。但是前面咱们也说了，现代社会啊，小心眼人的人数增长啊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因为竞争环境啊越来越残酷，大家容易呢把一些利益的东西呢放在第一位。所以说加入到小心眼团队的人呢是越来越多，没准哪天呢咱们自个儿也会成为小心眼团队中的一员。那么变成小心眼儿，说这人就没救了吗？我小心眼儿就活该被排斥吗？那咱们今天说说小心眼儿的生存之道。小心眼儿在情商上也可以拥有大智慧。首先咱们得说说，得分析清楚这个小心眼儿啊是怎么练成的，它为什么会形成小心眼儿。那么小心眼儿人有什么特点呢？很多人脱口就能说出好几条，比方说什么机场鼠肚了，心胸狭隘了，猜疑心重啊，嫉妒心强啊。总的来说，小心眼的人呢跟他们的敏感是分不开的，想的事比较多，好算计，好钻牛角尖。咱们虽然说敏感的人呢不一定啊都是小心眼，但是小心眼的人一定很敏感。而即便呢他曾经是个大好人，但只要是你这个人敏感，那你就具备成为小心眼的潜质。遇到某些事的时候呢，敏感的心呢会让人起变化，变成小心眼。咱们举个例子吧，战国的时候啊，有那么一对师兄弟，咱们现在很多人很熟悉的，像围魏救赵这典故就从这儿来的，就是庞涓和孙膑。这两个人呢都是鬼谷子的徒弟。鬼谷子这个人呢很了不起，他收这徒弟里头，你看苏秦、张仪、孙膑、庞涓，这都什么人物。但是这师兄弟有不一样的地方。庞涓呢气量狭小，嫉妒心强，是个小心眼。他呢想方设法的排挤陷害孙膑，最后把孙膑都给弄残废了，两个师兄弟结成死仇，最后庞涓呢死到孙膑手里了。你说这庞涓一开始就小心眼吗？不是。他跟孙膑呢一开始拜师鬼谷子，这鬼谷子呢会的也多。就好像现在的大学似的，里头呢这个学科那个学科。孙膑庞涓呢他俩就等于跟鬼谷子学的是一样，就兵法这个系列。这俩人呢感情越来越好呢，就结拜成异姓兄弟。庞涓呢是哥哥，孙膑是弟弟。这庞涓学了点东西呢，正赶上魏国在那招聘呢，他就跑过去工作了。孙膑这边呢说我继续深造，多学两年。等到孙膑毕业了准备找工作的时候呢，庞涓已经在魏国呀站稳脚跟了。这庞涓一看呢，我兄弟毕业了，我当哥哥得帮忙啊，这哥俩是有感情的，就主动啊跟魏王啊推荐了孙膑，说我这师弟能耐比我大，您听我的， 把他叫到魏国来给您效力。魏王一听说你这师弟比你还厉害，好啊，想都没想就同意了。你看咱们今天找工作，你在网上啊刷简历啊，或者到哪儿面试啊，说自己什么工作经验的，这个证书那证书，你要是有一个人能推荐你，比这些都重要。所以这个时候庞涓推荐孙膑，那孙膑对孙膑来说，这是天大的事儿，就说明他们当时的兄弟感情没有虚假成分。那么孙膑到魏国之后呢，很快就展现出自己才华，就是干的事儿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受到魏王的重视。一开始呢，庞涓发自内心为他高兴，可有一天呢，庞涓发现了，说自个儿呢当年学的少，基础不牢，靠野路子发展到现在成了极限了，难再往上提高了。可孙膑这边虽然参加工作晚点呢，基础打得牢，所以孙膑的能力越来越大，他就一点点蚕食到了庞涓的利益领域。而庞涓意识到自己呀很难追得上孙膑，所以眼看属于自己的权力地位被孙膑一点点夺走了，他接受不了这现实，他就想后悔呀，我当初不推荐孙膑多好，要没有他，那我这些还是我的。所以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止不住了，他把对自己能力不足的无奈呀转化成了对孙膑的仇恨，由原来贴心大方的大哥呢变成了一个事事计较的小心眼，想尽各种办法迫害孙膑。这最后两个人结成仇，最后庞涓死在孙膑手里。那么从庞涓身上我们就看出来呢，他开始他不是个小心眼，他的小心眼呢是在和孙膑的竞争失败后才产生的。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有一些包括影视剧里人物会出现所谓黑化的情节，就在受到某种刺激之后呢完全变了一个人，等刺激结束了或者他突然想通了又变回原来自己了。所以说所谓小心眼呢并不是一种绝对的状态，它其实就是我们的人呢在家庭和社会环境当中啊多方面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种啊应急的生存反应，就是为应对一些突然发生的事儿，出于生存的本能变成了小心眼。理论上呢，当达成具备一定条件的时候，所有人都有可能变成一个小心眼的人，区别只是你心里那根弦啊是否被触碰而已。只是因为小心眼带给别人几乎全是不好的体验，所以下意识的呢我们就给它妖魔化了，就是小心眼是很正常的事儿，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这是我们刚才对小心眼做了系统的分析，大家不要以为说哎呀这小心眼就十恶不赦了，我要成为小心眼我就怎么怎么样了，不是那样的，它是一种应急的生存反应。那么你如果要成为小心眼你怎么能够泰然处之，提升自己的情商呢？大家记住有一点，你要是心眼小千万别装大的。我们看很多人呢在意识到自己是小心眼之后，怕别人知道自己是小心眼，怕别人把自己定位成小心眼就对自己有看法，瞧不起自己，怎么办呢？他装，他刻意呢把自己变成一个大度的人。你比方别人总请你吃饭，请你上哪玩，你也不管自己有多少钱，有没有那实力，勒紧裤腰带呢也得回请，恨不得自己在家天天吃方便面，出去也要装着大尾巴狼。真跟同事发生争执呢，有意见也不敢说，怕自己营造的形象被毁了，最后憋一肚子气。这样看上去呢，你解决了小心眼的形象问题，可实际上一个人的思想真实想法哪容易说变就变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的思维方式是长期生活环境造成的，光靠着一些行为就能改变那不现实。没准你在自己这边忍辱负重难受的不行了，别人那头会觉得你虚伪，说这人一天呢真能装啊，俺们这没事还在那装大尾巴狼。所以说呢，你要心眼小你别装大度。你比方说三国里头就有这样的熟悉桥段，诸葛亮三气周瑜，就周瑜给气死了，周瑜临死前念叨既生瑜何成亮。其实要我说呀，这很大程度周瑜根本不是气死的，他纯属自个儿窝囊死的。你要说周瑜是个小心眼儿，这一点不假，但是他这个小心眼儿呢不够彻底，他嫉妒诸葛亮才华比他强，认为留着诸葛亮早晚对东吴是个威胁，他想弄死诸葛亮，结果一直没有得逞。但其实他真要弄死诸葛亮， 他只要肯放下脸面，别装，他完全有条件把诸葛亮弄死。为啥？你不行搞个暗杀，先斩后奏就完了呗。因为那个时候啊，诸葛亮到江东人单势孤，而且刘备那边就那么点兵，还指望联合东吴抵抗曹操呢，等于在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就说你要是不太在乎脸面啊，你周瑜真用点卑鄙的手段把诸葛亮弄死能做到。可问题坏就坏在呢，周瑜本身呢这个人很骄傲，他是个儒家啊，对于礼乐之类的事看得特别重，还特别在乎自己名声，在乎别人对他看法。你说你小心眼在乎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有时候真就容易把自己憋出去病了。他干什么事呢，这周瑜呢都得有个理由，都怕别人说他不好。你比方他想杀诸葛亮，鲁肃劝他说你别这么小心眼，哎，你现在杀诸葛亮这影响孙刘结盟，还让曹操盖笑话。你看周瑜怎么说的，三国里原话，周瑜说呀，说这个子敬啊，说鲁肃，说我这儿啊有公道斩之，叫他死而无怨，就说我呀要杀他，我有绝对能够公开公正的理由，让他死了都没什么怨恨，就认为自个儿该死。这不紧接着周瑜使办法吗，把诸葛亮叫来说，我现在弓箭不够怎么办，挤兑的诸葛亮说十天呢造十万支箭把这活接下来，十天不可能造十万支箭，他又用违背军令这条理由害死诸葛亮。表面上看呢他是公事公办，洗脱了自己迫害诸葛亮的嫌疑，但是公道自在人心，明眼人谁都看出来了你这小心眼算计诸葛亮。哪想到反倒让诸葛亮呢在这个当中找到个缝隙，借着草船借箭这个事儿一举成名，狠狠地打了周瑜的脸。接下来这事儿就更严重，就赤壁之战之后呢，两边商讨怎么攻打荆州的事儿。周瑜啊就想着把荆州打下来并到东吴地盘，但刘备怎么说都是盟友，在这时候刘备还没地方呢，他不太好意思啊，就说坚决说这地方就我打下来是我的，所以呢他冠冕堂皇的说呢，说我们先去打荆州，要打不下来呢再由皇叔去取，意思是说我不是不给你机会，我如果打不下来荆州就你们的了。可没想到驻守荆州这个曹仁呢他是个帅才，还真挺能守，打半天周瑜就没打下来，结果诸葛亮趁着周瑜啊吸引曹军正面的注意力，毫不费劲把荆州的门户南郡拿下来了，然后就把荆州弄下来了。周瑜跑去质问诸葛亮说，你为什么趁人之危，你看力都我出的你捡便宜了。诸葛亮说，都督您自个儿说打不下来就交给我们，我看你打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像能打下来样，你这是不是要反悔呀。周瑜一听你说这还能说啥呀，这就是啥，打落的牙往肚里咽的，把自己憋屈的这个难受，周瑜都后悔呀，说当初坚决点不给自己挖坑，我就打荆州就我们打了，那现在诸葛亮干这事理亏的就刘备这边，你说你既然啊几次三番的设计没得逞，你就干脆要不就别跟诸葛亮较劲就放弃，要不然呢你就直接索性做小人做到底，别把自己弄得上不上下不下，整天呢夹到中间特别纠结，跟我们现在话来说这都把人给整抑郁了。所以很长时间下来，周瑜心理上要不出毛病都怪了，他窝囊啊，你说本来他就可以做小人嘁哩咔嚓把目的达到，他非要装君子，完了最后呢别人认为他是小人，反而他还没有达到小人的目的，你说他窝囊不窝囊。所以我们说这个道理你记住，你明明是个小心眼非要装大度，这明摆着人还没拿你怎么样呢，你自己先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也别整天呢说我这小心眼我改改改挂在嘴边上，你能不能改变你自己心里该有数，要真那么好改你这小心眼早改了，哪至于到现在这个地步。就包括你也不是听我老梁在这说几分钟啊你就能够大彻大悟，哎，所以说呢提高情商啊得从面对现实开始，咱们小心眼就是小心眼，咱得想小心眼的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刚才我说这条很重要，小心眼就别装大了，就别装大了，你容易把自己挤兑的下不来台。另外一方面，小心眼不全是坏处，你要把小心眼的敏感呢从对人上转化成一些对事上，反向过来提升自己， 那么小心眼不见得完全是坏事。你看咱在三国里再找一位啊，就是有一个比周瑜名气还大的小心眼的典型人物，人家比周瑜混得好多了，谁呢？曹操。论小心眼他跟周瑜比有过之无不及，但他最后结果跟周瑜完全不一样，曹操可以说取得惊人的成果，整个三国的历史动向都跟曹操有关系。照常理来说，曹操猜忌心这么重，心眼这么小，应该很难和他相处，稍不注意就会触怒他，被他记恨在心里。而且这种事呢，在曹操这发生过好多回。你比方说曹操手下呢有个谋士叫崔琰，这个崔琰呢原来是很得曹操信任的，结果呢到曹操封王的时候，崔琰的学生杨逊上书恭贺曹操，有些人不满意曹操称王称魏王，就把矛头指向杨逊，说他就会溜须拍马。这个杨逊的压力很大，那么作为老师的崔琰呢给弟子撑腰，就给杨逊写了封信，信里头写着呢，石乎石乎会当有辨识，意思是呢就说你别在意别人说的说你什么，随着时间变化情况也会发生变化。这信本来是呢安慰自己徒弟啊，就不要受别人舆论影响，结果这封信也不知怎么就落曹操手里了。曹操看完之后啊，小心眼儿这劲儿上来了，石乎石乎会当有辨识啊，你意思是不是说时局会有变化呀、啊？你这讽刺我呢啊，你是我的谋士，一脑门子希望时局有变化，这什么意思？我不能饶了你啊。找个理由就把崔琰给处死了。你说曹操凭对自己一句话的误解，哎，就开始这么干，杀死一个谋士，心胸狭窄到一定程度。就这种事曹操没少干，可是你发现呢，他这小心眼儿啊好像没成为他阻碍。这反倒最后呢他建立了三国里最强大的魏国。那这不合常理呢，其实关键点在于什么，曹操对于自己是小心眼这个事实啊，他认识的非常充分，他知道自个儿是个小心眼，自个儿是个心思敏感的人，他把小心眼的敏感呢转化成对军事政治的敏感，在政治上把控人心，以己夺人，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他权衡了士族和宗族之间的平衡。在军事上呢，曹操做得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排除一切可能导致自己失败的隐患。所以从开始一个小诸侯呢，最后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丞相。所以别人躲都来不及的敏感问题呢，在他的手里呢，反而成为走向成功的利器。就他把小心眼的敏感呢，放在一些大事上，细致入微。他想的比别人多，想的比别人周到，而且做了充分的预案。就跟我们现在说的预警机制啊，这个危机公关呢，这些曹操都想得很到。就他把小心眼的敏感呢用到这些方面。所以很多时候啊，你的缺点不一定完全是你的缺点，就要看你怎么对待。咱们比方说经常看到的某个人嘴馋好吃，哎，你别人说你是个吃货，结果你把这一点发展成对美食追求，时间长了你可能是个美食家。所以说呢，有的人天生啊喜欢呢说是跟别人比，说别人什么的都我不如他，我不行。你要把这种敏感和小心眼呢嫉妒心呢转化成对自己的提升，那有一天你成为别人嫉妒对象，你不去嫉妒别人去了，所以这不是好事吗？所以说有颗敏感爱小心眼的人呢，有些敏感爱小心眼的人确实咱说是个缺点，那关键看你怎么转化。老子在道德经里说的挺好，叫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所以人活一世呢，谁都会有缺陷毛病，没有真能做到完美无缺的。你越这么想呢，反而越把自己挤兑的越糊涂。首先你得明白自己有什么缺点，明白自己有什么问题，不回避不排斥，找到一个合理合适的方式对待它，你就容易把消极转化成积极，把被动转化成主动。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的呢，小心眼儿，大家要均衡的看待这个事儿。首先小心眼儿呢，它并不是一种病态，不要妖魔化它。现在这个竞争这么激烈，谁都拿自己利益当回事，谁都会在乎自己的形象和人际关系，那对有些事难免就敏感。小心眼其实就是敏感到了一种接近变态的程度，就成了小心眼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小心眼的人，小心眼不会一成不变，所以要客观冷静地看待小心眼， 同时呢，你要真成了小心眼的人咋办呢？咱们别装大度，直面小心眼，然后把小心眼的敏感呢，咱用到一些对自己提升有利的地方上，这样就转化出来。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小心眼里面的大智慧。